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不仅渴慕你自己的话语，更渴慕你自己的显现。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向我们众人显现，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独一所吸引的。主啊，不容许仇敌借这个世界，借着世界上的偶像和其他的事物来吸引我们的心。愿我们在这里能够只被主耶稣基督所吸引。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历世历代都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被主所吸引，他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只跟随主，只爱主的自己。但愿今天主啊，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感谢你父是那样的爱你，却把你舍了为着我们众人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上重大的代价。父是那样的爱你，父是那样愿意我们众人都来爱你。父怎样高举你，我们在地上也高举你的自己。主啊，我们知道神所有一切的丰盛，所有的知识都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愿今天晚上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美丽。也让我们在这里从你得着你自己的供应，得着你自己的帮助。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讲的听的，也涂抹一同等等有交通的。我们真是愿这个聚会满了你的丰富，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要来读这个小先知书。那我们知道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呢是何西阿书，那么请弟兄姊妹呢打开这个何西阿何西阿书，旧约的何西阿书。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啊，在我们来聚会之前呢，你就已经把何西阿书读过了啊。那么我想为着有些弟兄姊妹们这个可能对这卷书啊还不是那么挺熟悉啊，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呢把其中一些重要的经文呢那么一起读一下。那我们礼拜五的这个聚会呢是一个读经的聚会啊，按理讲它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它是一个读经解经的聚会。那么尤其从现在开始起呢，我们对这个12个小先知呢，我们等于说是简介啊，因为它的内容很多，如果要细细的讲的话呢一个钟头是不可能讲完的啊。所以呢我想由于我们前面呢需要把有些重要的经文能把它读一下啊，那么所以请弟兄姊妹啊，你能够有一点耐心好不好，把这些话呢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啊仔细的把它读一下。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何西阿书第一章。何西阿书第一章啊，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因为这个故事呢比较长，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于是何西阿去娶地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做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和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我们再看第二章，我们读19节和20节啊，19节和20节。我必聘你永远为我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1节和第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前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买他归我。第四章。第6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然后我们看第6章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6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好，我们跳到第13章。第13章第1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最后呢，我们看第14章第8节和第9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好，我想我们经文呢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我们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都能感觉到这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一卷书，因为它里面记载了一些的何西阿个人的经历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那么神在那个时代中拣选何西阿出来做先知，来表达神的那个心意啊，那是跟当时的那个时代呢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读这个何西阿书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何西阿呢经历了四个犹大的王啊，他经历了四任犹大的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何西阿早年他服侍的时候呢，他不是在犹大国，他乃是在什么，在以色列国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在他的儿子的手中就分裂了啊，成为两个国家了，一个呢是北国以色列，另外一个是南国犹大啊。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记载着犹大的王，而没有记载着这以色列王呢？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呢，人就在犹大，但这个以色列国的光景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堕落啊，非常的这个黑暗。嗯，那么你读这个何西阿书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何西阿那个时候他进他的这个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呢啊，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在这个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这里的耶罗波安呢，是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不是那个早期那个罗波安，耶罗波安啊，那跟罗波安对立的那个耶罗波安。那么这是呢耶罗波安二世。那么根据呢这个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啊，如果我们回到列王或者历代去读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非常的强盛啊，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他很会治理当时的国家，但是呢虽然啊他们在外表上面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但是呢这个国家的道德呢却是非常的低落啊，非常的低落，并且呢那个当时的情况是最可怕的，就是非常的淫乱啊，非常淫乱。所以我们知道神特别找何西阿来表达神的那个心意啊，让他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啊，这就说明了当时以色列国的光景呢是非常非常的淫乱的啊。那么当然呢，在圣经里面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淫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就是实质上物质上面的啊，那这个淫乱；另外一面来讲，是指的属灵上的一个淫乱， 那是指的对着神说的啊。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呢，那么从所罗门的手中得了十个支派建立以色列国，他怕以色列人呢再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因此呢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啊，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知道做两个金牛犊，那么这两个金牛犊呢把以色列人陷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罪恶里面，因为他们拜了偶像。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啊，在何西阿尽职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外面呢表现出来的光景是非常的强盛，那么那个社会非常的繁荣啊，但是他们的道德光景是非常的低落，他们不仅醉酒，他们淫乱啊，拜偶像啊，哇，整个国家的情况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可怕。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就看见从君王领袖甚至到祭司啊，这里面很多的话论到这些情况都一片光景的败落啊，所以这个整个国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是一个奇特现象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这个各个国家社会的情况几乎啊很像这种情况啊。一方面来讲，这个地上的物质非常的繁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身处在一个空前繁荣的一种物质的享受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德的水准是非常的低落，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遇见更大的一个难处艰难啊。我们知道今天仇敌用这个世界，用低的道德，用各式各样物质的吸引，用许多淫乱的东西，还增加许多的偶像的东西，败坏人的心。所以现在呢教会处在这样的光景中啊，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在当时在何西阿的那个服事的年间，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处在这么一种败坏的光景中，并且呢这个社会中啊充满了许多呢不公义的现象啊，很多的穷人呢被受压迫，所以你会看见这种现象今天呢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似乎都能看见啊。所以呢以色列国呢已经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何西阿呢在以色列国一共服侍，他大概服侍了有45年，那么呢他亲眼看见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俘虏啊，以色列国灭亡啊，他亲眼看见。所以后来以色列国灭亡了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就跑到了这个南国犹大啊。所以后期呢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南国的犹大服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啊，这个整个当时的时代的背景说明了神的儿女们的那个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因为以色列呢是神的选民啊，他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啊，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特别爱的，并且呢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能看见一个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说明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把以色列人看作是他的妻子啊，那么呢耶和华神呢是丈夫，是用夫妻的关系那么来讲述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以色列人这种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一种的表现的情况呢， 充分的显明什么？以色列人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啊，甚至在神的眼中啊，他们是变成了淫妇啊，变成了妓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是对以色列百姓指责最强烈的一个言语啊，因为呢，他们向着神不忠贞，那么他们拜偶像，他们的道德非常的低落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那么赐教神里面是很痛心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何西阿书向我们表达了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当作是自己的妻子，所以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那么大体上来讲哈，我们可以把何西阿书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啊。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个段落，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一个段落啊。这两个段落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两个段落呢，我想我们大体上可以能明白啊。那么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神用了一个很奇特的方式，借着何西阿说明一件什么东西呢？说明了神那个坚定不移的爱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啊，最叫我们受感动，最叫我们感恩的。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一句话说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的神呢不仅是有爱啊，他表现爱，他就是爱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叫我们真是很难以完全明白的啊。神就是爱啊。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啊，比方说主耶稣啊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幕的景象是非常的凄惨的。主耶稣不仅被人卖啊，那些兵丁啊给他戴荆棘冠冕，穿紫袍啊，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手掌打他，然后呢又用那个蝎子的鞭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的，那么最后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能发现一件事情呢？主耶稣受到这么样的一种羞辱，这么样一种的残害，这么样无理的一种对待，但是我们的主呢一句的怨言都没有，对不对？他没有一点点的恨意，他甚至在十字架上还为着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呢？那么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他曾经跟随主到十字架底下啊，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说呢，他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才明白神的爱。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你怎么打他，怎么样的残害他，怎么样的逼迫主耶稣基督，打不出恨的。每一个鞭子下去呢，就把爱打出来了。这个钉子钉他的手，钉他的脚，就把爱显明出来了。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把爱显明出来了。唾沫在脸上，手掌打，都把主的爱显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你不可能把他打出一个恨来的，不可能有一个恨来的啊。所以你把主耶稣呢，即使把他打成碎片了，每一片都是爱。这个我们能明白吗？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妻子，这就告诉我们，他们无论怎样堕落，无论怎样失败，神还是爱他们， 这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个希腊文用了 agape 这个字啊，这个字说明神的爱啊，这个爱这个词的用意是非常大的，非常深的。我们今天知道神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每次在主面前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一点领会的时候，你都会很受感动。我曾经碰见过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失败软弱啊，有的人离开神非常的久，但是神的爱没有丢弃他们，到最后他们被主的爱吸引，重新带回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他们都是深切的懊悔啊，那么又是在主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既然一次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啊！所以你我是蒙大怜悯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神拣选了他们，虽然以色列人那样的离弃神，那样不要神，那样背逆神，但是呢，神仍旧是爱他们。当然在何西阿身上所表现出来神这个爱，可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个爱。我想神用何西阿的那一种生活，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情况，表达了神今天对我们的爱。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神自己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虽然软弱，弟兄姊妹们，我们即使再软弱，我们也应当对主说，主啊，我的爱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愿意爱你，虽然我不能爱你像你那样的爱我，但是我仍旧愿意爱你。弟兄姊妹，不能让主爱我们爱得很痛苦。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根本不在意神的爱，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里啊，结果叫神爱他们爱得很痛苦。神为了表达他这个情况，所以神就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这个先知何西亚。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何西亚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承受的一个职分，一个职事，对不对？很特别啊。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神呢，这个让何西阿去做什么事情呢？让他去娶一个妓女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呢是爱神的，都是追求圣洁的人啊，他们是一般有相当有道德的一般人啊。今天呢，你让这么样一个人，就是普通啊，弟兄姊妹，让我们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让我们去娶一个妓女做妻子，这个都相当不容易的，对吧？那么让一个这样侍奉神、追求圣洁的人，那么去娶一个淫妇做妻子，哎呀，这个对何西阿来讲，是何等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呢？要表达神的心意，就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落到了这个淫妇的这种光景中了。但是神怎样？神仍旧不改变他的爱，所以呢，神就借着何西阿向神的百姓表明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做妻子，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你如果仔细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看见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来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这个还不是说了很久了啊？这告诉我们呢，何西阿是一个何等顺服的一个神的仆人呢？他顺服到一个地步啊，就像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看见的，是至死忠心，至死顺服。他没有讲任何的理由，他觉得神要他去做， 他就去做了。啊，神只是初次第一次讲他就顺服，这种顺服也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啊，神给我们讲啊，讲了多少遍了，哎呀，左讲右讲，有的人讲了十年以后他才顺服，对吧？但是呢，你看见何西阿初次一讲，神一讲他就顺服。你看见这个第三节呢，说于是啊，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弟兄姊妹，这种顺服都是不容易的啊。那么所以呢，神能用他的光景来表达。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何西阿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不仅按照他的本性上面来讲，他不能接受这个东西的，这个也关乎他的尊严，对不对啊？啊，一个人是有尊严，你给娶个淫妇做妻子，你看别人怎么看你了，对不对呢？别人怎么说你呢？这个对先知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着要表达神的这个心意，先知甘心情愿的顺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讲到了这个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那么这个割灭呢，他还为他生了三个儿女啊。那么这三个儿女呢生下来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是被咒诅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神对借着这三个孩子所取的名字啊，那么呢在这里说明了神的一个审判啊。所以第一个起名叫耶斯列啊，因为神要讨这个耶户在耶斯列家杀人流血的罪，他要使以色列国灭绝。因为我们知道很快以色列人就被亚述人灭掉了。然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女儿，就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不蒙怜悯。神呢不能赦免他们的罪。那么神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然后呢割灭这个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耶和华给他起名叫罗阿米，他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啊。所以呢这个从淫乱所生下来的儿女呢不是神所能接受的啊。当然呢神只是用这个名字啊在警告以色列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你看呢，在这些审判的情况的底下，神的那个爱所显出来的怜悯啊，是叫我们真的非常的惊异的。所以在第十节呢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啊，神仍旧是在那里眷顾他的百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啊，这个何西阿书呢，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啊，那么何西阿把当时代神的那一个里面的那个心情啊，那个痛苦的感觉，把它表现的那么样的一个淋漓尽致啊。那么我想这个实在是一个强烈的一个爱，强烈的一种表现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割灭呢不仅生了孩子之后没有很忠心的跟着何西阿啊。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解经啊，解到这个何西阿书这里时候呢，哎呀他们这个总是很难接受啊。所以呢有的人就解释说呢，可能呢当初呢娶这个割灭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还好的一个女子啊，结果呢她是一个有淫乱的人，所以呢结了婚之后呢不忠贞了啊。所以在第二节那里讲说呢，她呢跟着别人都跑走了啊，跟着别人跑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 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什么呢？你去再娶一个淫妇。这里的意思哈，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原文读的话就知道，不是再娶，就是呢把这个割灭呢再把他娶回来。他已经跟着别人跑走了啊，那么要再把他娶回来。我从前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呀，如果他跑掉了，跑掉了，那何西阿说，哎呀，感谢主啊，他跑了，对不对？这也不是我把他赶走，他自己跑了，总算摆脱了这么一个为难的情况，对不对？但是没有，神说你去再把他娶回来，哇，弟兄姊妹们，所以何西阿就表明了神的爱是何等样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啊，神就是爱，他怎能爱？他既然拣选，他必须爱到底。所以即使他跟别人跑了，跑了之后的情况呢也不好啊，不仅跟着别人跑了，并且呢变成奴隶了。所以在第三章的第二节那里讲说呢，何西阿呢就遵从主的命令啊，那么呢去把他呢这个再把他娶回来，娶回来他要付代价的。他就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这里所付出的这些东西正好是一个买奴隶的价钱。所以这个淫妇不仅跟随了别人，并且呢落到个很可怜的光景中。结果呢何西阿又付上代价把他买回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故事。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但是他们在神跟前并不忠贞。即使他们呢归于别的偶像，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所以人就付代价把他们买回来。所以到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代价是多么的重大。我们这生来为奴的人是被撒旦控制的一般人，今天主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把我买赎回来。所以我每一次啊，主日我看见饼杯啊，弟兄姊妹，我里面都有很深的感触啊。我常常感觉到主恩深重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你能那样平安地坐在饼杯的跟前享受这个爱宴，主为我们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所以这个将来到主跟前，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呢，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娶淫妇，那么为他生孩子，然后呢再跟着别人跑了再把他娶回来。那么这个故事呢说明神是爱，说明神那个不改变永不改变永不改变的爱。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希望我们从这一段话语里面，我们能对神的爱，我们能有一个深刻的领悟。弟兄姊妹们，我们承认从我们得救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爱主的心是不够的，我们爱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跟随这个跟随那个，高举这个高举那个啊，常常把我们的主摆在一边啊，弟兄姊妹，这些呢都是让主伤心的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请我们记得神爱我们，人就是不改变的啊。感谢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我曾经讲过啊，我过去侍奉中碰见好多弟兄姊妹，有人他们离开主非常非常久啊，有人离了几十年，哎，最后被主的爱挽回啊，到主跟前痛哭流泪的悔改啊。我最不会忘记的，我想我在这里再讲一下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呢这个离开主离开了30多年，那么他因为被人家这个引诱了做坏事情了，做了很多可怕的情形啊。那么30年后呢，那么主的爱重新找到他。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哦，我住在会所的里面啊。 那一天呢，有人来按门铃，我去开门，一开门呢，看见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个弟兄啊，其实弟兄，那么呢，他满头大汗，他就问我，他说，一看我是个年轻人，他说，弟兄啊，负责弟兄们在吗？负责弟兄们在吗？那天正好会所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会所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他看了我两眼，他说好，既然没有别人，就是你吧，对吧？我说你要做什么？那么我就让他进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到了那个接待室，一个会客室里面，两个坐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结果他一坐下来啊，他两手捂着脸的放声大哭啊，一面哭一面认罪。哎呀，弟兄姊妹，我到今天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坐在那里哈、啊，那么那天我里面的感觉，当他在认罪，认那个可怕的罪，那个罪好像我都可以摸得着一样的，我里面非常的震惊。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坐在对面看他，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看他一个人在那里木着脸哭啊喊啊叫啊，在主面前痛哭流泪的悔改。我想大概弄了一两个钟头，我就坐在那里，我动也不敢动。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两个钟头之后，那个弟兄把脸抬起来了。哎呀，你知道吗？我就看见他整个脸上都是荣光。他三十多年离开主，不要主，到世界里面去犯罪，跟着别人一起 去做很多污秽败坏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神就是爱，所以任何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神都不会丢弃的。三十多年之后，他被主的爱找回来了。所以那天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就是爱啊！所以对以色列人，他的表达就是这样。因为神不能自己出来做事，所以他就找到了何西阿。所以何西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一个顺服神、绝对顺服神的人，他就借着他的生活，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把它表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是有福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爱我们，父爱我们，他永远也不会丢弃我们啊！所以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们为这个要感谢主。那么但是呢，从第四章以后啊，到十四章，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呢，那么有他的审判，但是呢，在这里呢，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罗马书11章29节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把罗马书11章29节的话拿来读的话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神不仅爱他们，神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呢。神要叫他们走神的道路的，结果呢，他们完全违背神的心意，他们也偏离神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啊。他虽然充满爱，但是他不能够容忍这些错误，容忍这些罪恶。所以对以色列百姓，他仍旧是有严厉的手的一个审判。那么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就知道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审判，那个叫做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特别的谨慎啊！神爱我们，不会丢弃我们，这是不错的。但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人就要管教我们，所以有的时候管教也不好受啊。 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舒服的，弟兄姊妹们，甚至有时候管教的时候也是很严厉。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到最后神没有办法，神就叫亚述帝国把他们整个掳走了啊！你要拜偶像吗？整个 把你掳走了。所以以色列人也尝试到这个亡国的痛苦啊，做奴隶的痛苦。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有他的手在他们身上，但是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明明知道神的百姓是会败坏的啊，我们知道神的全知，他预先知道他的百姓会软弱，就像神知道我们一样。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软弱神老早知道，但是神还是拣选我们。但是如果今天呢，我们得到恩典的教训，明白神的爱，我们愿意有一点悔改的心，愿意有点跟随主的心的话呢，我们就蒙恩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软弱，都是败坏的人，对不对？但神没有因为我们的败坏就把我们丢弃，他仍旧拣选了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个败坏的人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我们要竭力的讨主的欢喜。虽然我们做不到什么，弟兄姊妹，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仍旧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第四章到十一章十四章啊，在这里呢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这里啊，那么和西亚书讲到以色列人各种不同的这个败坏的情况啊。那么神虽然有严厉的这个审判，那么这也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为我们承担了神所有一切最严厉的审判。所以主死得那么惨呢，这说明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这个代价非常大的。弟兄姊妹，本来这些是应当我们受的，结果呢，主耶稣担负了这个我们所当受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么是他，是主耶稣成了我们的圣洁和公义，救我们脱离了神的那个可怕的这个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不能违背他自己圣洁公义的本性的，他爱我们是没错的，但他不能容许我们犯罪，容许我们做错事的。那么这些呢，今天呢，主耶稣都用他的血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一些以色列人身上的光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明白圣洁公义的本性啊，让我们能存敬畏的心，能够在神的跟前尽量的不要去得罪主啊。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啊，这一大段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很多的情况，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解经并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和西阿书讲到的以色列百姓的那所犯的错误、罪恶和他们的污秽败坏的事物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的啊，所以他那些话里面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的。而我们今天呢，又没有一个历史能够把他们当时的情况能够说得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他这句话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明白。所以很多读经人想追溯这个背景啊，也相当的困难。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却可以从这些话里面呢，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这更是重要的，因为神最重要是要把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所以当以色列人这样败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这个方面来领会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如果属灵的光景低落，属灵的道德败落，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虽然今天我们所犯的错误可能跟当时以色列人犯的错误不一样，但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可以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当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何西阿这一大段的话里面啊，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啊。那么呢，神要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归啊，神也叫以色列的百姓呢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道路上面去。但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这样背逆神呢？为什么去拜偶像？为什么淫乱？为什么欺压人呢？做坏事情呢？不够认识，不认识神。所以这个认识神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看，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呢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弟兄姊妹们，无知，这是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的知识呢，当然不是指的字面的，那是指的属灵启示的知识，那指的对基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啊。如果我们这方面无知，弟兄姊妹们，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是有知识的，但是这个知识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所能认识基督而有的知识啊。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你越认识他，你就怎么样，越爱他。请弟兄姊妹啊，和我一同读一节圣经好吧。弟兄姊妹啊，你们和我一起读一节圣经啊，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你看见吧，保罗在这里知道，你越多认识神，你就越爱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你越多认识他，你就越爱他。保罗自己是这样的，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头天认识主，哇，我们看见保罗就被主吸引了，他是那样的爱主，是吧？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讲的说，使我认识基督，他就知道，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什么叫至宝啊？就是你宝贝，你爱他一个东西啊，如果你成为宝贝了，那你就是爱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今天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能成为宝贝吗？那看你认识他有多少，你越多认识他，弟兄姊妹就越爱他啊。我们像几十年过来了，跟随主啊，哦，你越多认识他，你越知道他的宝贵，那么你越知道他的宝贵，你就越会爱他，你就越是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你就愿意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他，不愿意使他伤心，使他被得罪，对不对呢？所以在这里呢，何西阿点出一个重要的点，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会不爱神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完全不认识神。所以呢，何西阿在这里鼓励他们啊，要认识神，要追求认识神啊。那么你看，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六章啊，在第六章的里面，第三节，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比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你看见在先知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呢，这个认识耶和华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何西阿是一个竭力追求认识神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 我们在家中读经祷告听道服侍啊，一同在主面前来敬拜主，这每一样事物呢都是为叫什么，为叫我们更多认识他。只有你更多认识他，你才会怎么样，更多的爱他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跟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这样，你越多认识他你越爱他，哎呀，知道他的性格多么好啊，多喜欢，多宝贵啊。那么但是有的人不行啊，你认识多了你就讨厌他了。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对于主来讲不是的，你越多认识他你一定会越爱他，你更多被他吸引啊。所以我年轻时候常常有些弟兄们讲说，哎呀，这个主耶稣啊你是不能认识，你一认识他你就被他迷住了，好多人都被主耶稣迷住了，变成耶稣迷了啊。弟兄姊妹们，迷到一个地步啊，可以什么都放下，什么关系什么前途也不要了，家庭也不要了，什么财产都不要了，那么就愿意跟随主。你看吧，这个认识呢使人能产生这么多的，所以教会历史中啊，弟兄姊妹就读好多人的传记，就是都是告诉你的，因为你认识他了，你不能不爱他，他实在太可爱了，主耶稣太宝贵了。今天呢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对属灵事情呢没有多大的反应啊。我们在家中生活呢，爱世界，爱地上的事物，那么唯独一件事情呢觉得聚会啊服侍很麻烦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轻看。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是这样，你不仅叫主伤心啊，那么将来呢我们这样的是会受很大的一个亏损的。你看见这个何西阿这样的追求认识主啊，他追求认识主的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形容啊，他这里形容什么，他出现却如晨光啊。弟兄姊妹们，他像早晨的太阳那么明亮啊。我想我们在这里有的时候早晨起来，你如果晴空万里啊，那个太阳一出来说，哇，那个整个天空都是明亮，所有的万物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好的，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主在你里面显现。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啊，那有过一点的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点活了我的心窍的时候呢，哎呦，忽然之间呢，这个里面呢，感觉被荣光充满了。我有一个月多月的时间，我好像都活在那个大光的底下一样。弟兄姊妹，那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光景啊！你如果亲近主，如果主向你显现，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光啊！以赛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以西结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圣徒里面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出现的时候呢，像早晨的晨光。你有没有去看过日出啊？弟兄姊妹，你看日出啊，哎，我也蛮喜欢看日出。我们曾经过去好多时候到有些风景区呢，那么有的在山头上，你那个早晨可以看见那个日出啊，哎呀，那个景象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山头上去啊，那么大家去看日出，结果呢我们4-5点钟就要爬起，天还黑的啊，大家就走了一段山路到了一个山头上。哇，我一到山头上看见好几百人呢，在那个山头上面大家等着日出啊。过一阵子啊，哇，你看见那个太阳出来阳光出来，很奇妙，那个太阳出来是跳出来的啊。你没看过这样的景象，太阳是跳出来的。这个太阳一跳出来之后呢，马上这个光芒万丈啊，整个天都亮了。这个山头上人呢，所有人都欢呼啊。哇，那天呢我看见所有人都在大声的欢呼，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有人鼓掌啊，有人在举手在欢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产生这种的感觉。今天我们处在按时代来讲，我们处在一个黑暗的时期， 主很快就要回来，圣经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像清晨的日头出现一样的，到那一天就看见整个黑暗的时代过去了，满天都是基督的光，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呢，那才真是全宇宙所有的圣徒们一同唱哈利路亚的日子啊！啊，那不会喊的人也喊了啊！弟兄姊妹们，到那一天，大家都在那里要欢呼。今天呢，如果你对主有所认识的时候，你就可能有这能够进入这种经历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呢，那么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如同什么？如同甘雨啊，如同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啊，以色列地有两个雨，叫做春雨和秋雨啊。秋雨呢是倾盆大雨啊，春雨呢像这个花洒一样，它一阵一阵的细细的雨，那么给整个田地带来滋润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像大的瀑布降下来一样。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再需要那个大的瀑布，我们需要春雨的滋润。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啊，如果不断的能够有生命的成长，里面的光景是滋润的，哇，那就是什么？有春雨在里面啊。这个呢，只有怎么样？你认识主的时候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这个哈，对于我们今天呢，你稍微有一点经历的人来讲呢，都是非常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很枯干，诶，忽然之间呢，这主的话解开来了，弟兄姊妹，你里面怎么样就滋润了啊？尤其我这个常常讲道的人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在主面前呢，等候一个题目啊，等候一篇信息的时候，开头日子还什么都摸不着的时候，觉得很枯干呐、啊，哎呀，圣经读也读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等候主，等到一阵子，忽然圣灵进来了，把基督呢开启在我们里面，说的，哇，我就好像得着春雨一样的，马上这个里面就滋润起来了，像甘雨啊，啊，真是多么的享受，多么的舒畅，多么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经历应该是这样。我们跟随主啊，不是光临礼拜天夹着圣经做礼拜啊，聚个枯干会、严肃会，弟兄姊妹，不是的。要追求认识主，你认识他，你又知道了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以色列所以不会爱神，那么他们变成了淫妇，去爱世界、爱偶像，犯奸淫，有什么？不认识神。他们如果真正认识神，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何西阿书呢，前一半讲到神无限的爱，是希望我们爱他，第二半第二部分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从认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追求认识主啊，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所以主说，我喜爱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你知道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常常提到以法莲，这个我稍微说明一下啊。因为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里面，在这个时候以法莲的光景是最强盛的啊。在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以法莲呢，那个时候等于代表着整个以色列的啊，因为这个族是特别的兴旺的。但是呢，以法莲没有能做好的表率，结果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犯罪，是离开神啊。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需要好的领袖，但如果这个领袖带你去做坏事，要专门带你去做不好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领袖失去意义了。所以你看见在十三章那里啊，这里讲说以法莲从前说话的时候人都战惊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在高位上面，但是他因为释放巴力，结果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你会读何西阿书，读到很多以法莲对以法莲的责备啊，就是因为当时呢 在以色列国里面，以法莲是一个最强盛的一个支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仅在这里啊，借着先知何西阿鼓励他们要好好的追求认识神啊，因为你认识他了，你自然爱他，弟兄姊妹，你自然会回归啊。先知们的大部分信息都要回头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讲那个弟兄的情形的，当神的爱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就整个光景怎么样开始回转，回到神的跟前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归回怎么样，归回正路。所以到最后那里讲说，以法莲呢，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所以神今天在他的百姓中要除去这些偶像，因为这些偶像是叫人犯罪的，叫人淫乱的，叫人做坏事的。所以偶像被除去的时候呢，以法莲就脱身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神的百姓中间应该没有偶像，正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摔碎众偶像啊，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能够全心的来爱我们的主，那么这样我们就如同义人一样给行走在耶和华的正道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远古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堕落给神带来何等大的一个痛苦啊，因为他们不爱神啊，他们的光景如同淫妇一样。但是圣经神借着先知表达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何等样的一个警惕。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的心能从今天这个世界的引诱，物质钱财享受还有各样人事物的这个影响的里面出来，全心归向主啊！但愿主借着何西阿这卷书呢，对我们的心说话。好，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悖逆黑暗的时代，你重新把何西阿书摆在我们的眼前。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也知道你的选召没有后悔。但愿这卷书给我们带来警惕，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回转，叫我们更多归向你。愿主的灵做工，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更多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主啊，但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如同晨光，如同甘雨，带领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荒凉的时代中能过这个灵里面滋润的生活。主，让我们的心起来爱你，但愿这个不是口头的，那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愿主得作众圣徒的爱戴，得作我们的敬拜。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在我们散去之前啊，我想我这里有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明天晚上呢，还有这个东南区的读经聚会啊，请东南区的弟兄姊妹尽量的能够参加那个聚会。要来的主日呢，弟兄姊妹记得啊，要来的主日我们是一个有实体聚会的一个主日，就是你可以回到会所里面来聚会，我们不需要登记啊。那么你如果愿意回来的弟兄姊妹们盼望你都能回来。如果你觉得还有困难的，你在家中的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没有儿童聚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要照顾孩子必须在家里面。所以呢，我们是用这个就是 virtual, 用的 hybrid 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呢有实体聚会也有网上聚会啊，如果你要上网也可以在网上聚会。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你有打过针呢，你身体情况可以的，没有任何这个现象啊 positive 的现象呢，都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回来聚会。我相信你来看见弟兄姊妹，你也会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所以这个主日，这个要来的主日，我们聚会开始开放啊。那么这个主日呢，早上10点钟有波比，不过我们9点半呢开始在教会里面有祷告，我们欢迎所有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啊，能够为着这个聚会有祷告。那么这个主日呢，要来的主日有两位弟兄分享主的话啊，杨信远弟兄跟迪伟弟兄，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们祷告啊，希望主借着他们对我们说话啊。这个主日好像是Nelson 弟兄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张立邦啊 Ben Chen 两位弟兄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弟兄们情况有祷告，好吧。好，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啊，我们希望这个疫情慢慢的过去了，大家都能有恢复正常的聚会生活。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再见啊，再见再见。